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二节到七章四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内容重点。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二节到四十四节，这段讲述耶稣用五饼二鱼令五千人食饱的故事。耶稣要门徒为超过五千人来对提供食物，门徒呢好惊讶的问耶稣，是不是要用上二十两银子去买饼呢？二十两银子在当时呢就相当于大半年的工资。当你面对着做不到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解决完所有问题，但是这个正好就是神工作的机会了。门徒去找食物，安顿群众，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事。他们将五饼二鱼交到耶稣的手中，跟着主耶稣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亦都将那两条鱼分给众人。神是应允祷告的神，亦都成就那些人看起来不可能成就的事。当面对似乎不可能的工作任务的时候，做你所能够做的，并且求神成就其余的部分。在神的眼中呢，并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让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呢，是成为可能的。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至到五十二节这一段，讲述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门徒在船上看见主，还以为见到鬼怪，他们惊惶失措。门徒虽然看过耶稣行神迹令到五千人吃饱，但是依然不能够踏出信心的一步，去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门徒并没有将对耶稣的认识呢应用到日常生活上面。我们虽然知道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呢我们却经常会很讶异，很奇怪，主耶稣竟然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其他事情当中工作。其实我们不要单单相信神迹发生过，我们更加要将真理呢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去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的。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三至五十六节，讲述耶稣来到格尼撒勒，医好了很多病人。当时犹太男人呢穿在里面的衣服呢是长至及膝的一件的袍，外衣呢就是穿在这件女衣外面，长到呢大概腰肚脐位置的衣服，而外衣边缘的四只角呢都会缝上了穗子， 这些人大概是想，只要摸到耶稣外衣那些水箭，耶稣的医治能力就会散发出来医好他们。但是他们可能都不知道，真正叫他们被医好得痊愈的，其实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从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开始，反对主耶稣的人就来找麻烦。马可福音七章一至四节讲述法利赛人和文士由耶路撒冷来到，他们到了耶稣那里聚集，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陷害耶稣的理由，就是见到门徒没有在吃饭之前先洗手，于是就责怪耶稣的门徒不遵守古人留下来的优良传统，甚至责怪主耶稣没有好好教导门徒规矩。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主要不是针对犹太人，而是罗马人，所以作者在这里都稍稍解释一些犹太人的礼节。虔诚的犹太人吃饭之前是会举行一项简单的礼仪，会用特别的方式来到去洗手洗手臂，门徒的手其实不污糟，他们觉得就不需要再行这个传统的礼仪了。但是法利赛人就认为这个礼仪可以将一切你碰到过的不洁净都洗干净了的。法利赛人以为神是悦纳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外表的清洁。耶稣就指出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第七章其余的内容了。马可福音七章五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俗手呢不是指污糟邋遢的手，而是没有依照传统宗教礼仪去洗过的手。其实法利赛人和文士对门徒的指控呢是针对主耶稣的，因为门徒是跟随主耶稣的嘛。注意主耶稣怎么回答咯，耶稣对这些人呢真是都不留情面，一针见血呢就指出他们是假冒为善之徒了。马可福音七章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面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提出的质问，耶稣巧妙地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说话，将神的诫命和人的传统很尖锐地对立起来。当时有人出于各种各样自私的原因，更加重视人的传统，而忽略了神诫命的核心了。当时犹太主义和耶稣之间的意见分歧真是越来越严重。犹太宗教领袖一心要找出耶稣或者他门徒所犯过的错误，耶稣又丝毫没有回避他们，反而用他们的提问作为机会大声宣告福音真理。耶稣毫不客气地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当时犹太教充满形式主义，是几咁虚伪的表面功夫呢？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得到自己的假冒为善，虽然他们是对神很热心，却并没有按照真理来见证神，结果呢就是不信服神的道，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盲目地去顺从祖先留下来的传统。直到今天，有些人以为只要加入教会读下圣经，奉献一些钱，那就已经履行了宗教义务了。去教会做礼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用心去追求真理的又有多少呢？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现代有些人加入教会，背了教会的规章信条，亦都参加崇拜，着得得体，那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了。这些其实沦为传统，跟主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马可福音七章七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犹太宗教领袖呢，用人的规矩取代了神的话语，这样的敬拜其实是徒劳无功的。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了。马可福音七章八至九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这个是问题所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用人为的传统去取代了神的说话。那如果传统是建立在好的基础上呢，那当然还算好了。但是慢慢到后来，他们将传统取代了神的说话，这样就有问题了。他们是这样做，这些也都是有些教派偏离了圣经的原因。他们一开始用使徒信经取代圣经，慢慢的又用上人的说话、人的想法、人定的一些仪式、某些教义等等取代了神的诫命。于是呢，后来就将神的说话抛诸脑后。其实这样的事情是一再的发生。马可福音七章十至十一节记载，耶稣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割耳板。割耳板的意思呢，就是贡献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说明人的遗传是怎样废弃了神的诫命。摩西的律法说要孝敬父母，但是人的传统呢，却是允许他们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如果一个人在父母年老有需要的时候不想照顾他们呢，他就可以奉献一些钱给圣殿的祭司，那就叫做割耳板，即是呢献上礼物的意思。那等到这个人死了之后呢，他的财产就会归于圣殿，这样他就可以解除了奉养父母的责任了。马可福音七章十二至十三节，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主耶稣指出呢，这种传统其实是邪恶的，同神的律法相抵触，因为神的律法是要人孝敬父母。马可福音七章十四至十五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在这里主耶稣将里面和外面分别出来，也都说明什么才是重要。主耶稣指出，宗教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安慰剂，也都不是应该吃或者不应该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内在的洁净。你们要听我的话，为了将这个教训话给众人听，耶稣采用了先知讲说话的方式。耶稣这一段的教训呢，对于那些深深执迷于传统仪式的犹太人来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宣言。和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尚且不能够掌握这个教导的含义，那何况那些平民百姓呢？初期教会向外邦的宣教过程当中呢，这一段经文就成为了解决所发生的复杂问题的一个尺度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主耶稣入了屋，门徒来到他的面前问回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马可福音七章十八至二十节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 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树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那我们看看，在人里面到底会有什么走出来。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记载，耶稣继续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嗱，我俾你一个建议啊，无论你住喺边度吓，都尝试朝头早呢买一份报纸睇一次，咁你就会发现得到喺过去二十四小时里面，人嘅心里面到底有乜嘢走咗出嚟嘅？人嘅心里面会发出嘅系恶念、苟合，苟合就系唔合法嘅性关系，有偷盗。偷盗就是偷窃，包括监守自盗，还有凶杀、奸淫、贪婪。贪婪包括了贪慕物质和权位。有邪恶，所指导的是所有蓄意去害人的行为。有诡诈，指那些玩弄手段的、欺诈的，或者戴上假面具做人的人。还有淫荡、嫉妒、谤毒。谤毒就是亵渎，是对神对人的诽谤。有骄傲，这个是神最恨恶的一件事。狂妄就是愚昧，是对神对人的不敬。这些都是从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坏的恶的东西。难怪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至三十节记载，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以前呢都曾经发生过咁嘅事情嘅。我哋嘅主离开家乡啦，遇到一个希利尼人，亦都可以翻译为希腊人。佢系推罗呢一个地方嘅妇女，佢凭住信心嚟到主耶稣嘅面前。女儿呢、这个字呢就系、指小女孩嘅意思。一开始主耶稣对这个妇女讲说话的口气呢，听起来是有些残忍。但是在马太福音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中是有赦免的内涵在里面的。这个真理呢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我认为这里让我们看到四福音的正确性。这个妇女的信心榜样是令人惊奇的。他是外地人来的，犹太人就认为和外邦人交往呢是不洁的行为。耶稣却是回应了这位妇女的请求，医治了外邦女子，亦都以此去警告犹太主义者他们假冒为善的行为。经文当中就隐含着外邦人得救的信息。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节，耶稣又来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主耶稣离开推罗和西顿，经过了低加波利境内，去到加利利海。低加波利翻译出来就是十个城市，这个地区有十座城，大多数在约旦河东岸， 靠近加利利海的地区。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有人带着一个以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帮助人来建立信心。整个事件说明了这个人的情况呢，令到主耶稣必须使用这个的方法。他的耳仔呢先被打开，所以他可以听得到。而经过这件事之后呢，要群众继续保持沉默呢，真的很难的。就是这个神迹推动了主耶稣的传道事工，福音得以扩展开来，打破了律法原有的限制。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压力大到难以承受，虽然是这样，但是看到耶稣无论是面对压力，亦或面对群众的负担、时间的紧迫、整日的忙碌，甚至是身体的疲倦，群众能够讲的就是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完美。对于这个讲法呢，我们只能够认同，亦都诚心地讲一声阿们。因为主耶稣在今日仍然将所有的事都是做得很完美。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经文很长，继续马可福音所要强调的行动的主题。第八章的内容包括主耶稣在低加波利的岸边喂饱了四千人，法利赛人在大马努他要主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在伯赛大有人带了一个瞎子求耶稣摸他，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做了信心的宣告。主耶稣所做的事对当时的罗马人和今日的我们都很重要。主耶稣能够拯救这么多人吗？他做得到吗？主耶稣是耶和华神的仆人，他可以完成他的任务。在这一章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到处的奔波，那时候并没有高速公路，虽然那个地区很小，但是如果你只是用双脚去走路，那个地区就会显得很大。不过主耶稣呢，他走遍了各地。有些人认为马可福音第八章一开始提到喂饱四千人呢，是喂饱五千人事件的一个重复，所以呢就干脆的想将这件事呢省略它。当评论家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们经常用的方式就是将圣经里面那些超自然的章节呢都删除。这些人会解释说，这个神迹是在喂饱五千人之后的才加入圣经里面的，为了要加强呢、对门徒的宣告，说主耶稣是一个行神迹的人。如果这种讲法是对的，那第二种神迹应该比第一个写得更大才对的，而不应该是喂饱四千人，最好呢就喂饱一万人，要夸大其词这样表达才对的。讲到无论五千人四千人，两个喂饱众人的神迹看来相似，主耶稣呢同样是喂饱了呢数以千计的人。不过呢，以下有七点的地方其实是两者的不同，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神迹，群众和主在一起有一日的时间。第二个神迹呢，主耶稣和群众一起是有三日的时间。第二点，第一个神迹主耶稣要门徒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而第二个神迹就是门徒在主耶稣未问之前呢就已经知道答案了。第三点，第一个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第二个神迹耶稣是用七个饼和几条的细鱼喂饱四千人。第四点，第一个神迹是靠近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要群众一排排地坐在青草地上， 第二个神迹呢，发生在一年的下半年，近冬的绿草呢已经被太阳晒干了，所以主耶稣要他们坐在地上。第五点，第一个神迹是主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先为饼祝谢，再为鱼祝谢。第六点，第一个神迹喂饱五千人之后呢，剩下十二篮的碎饼碎鱼。第二个神迹是喂饱四千人之后剩下七篮的食物。第七点，很明显两个事件喂饱的人数是不同的。用神迹喂饱群众的这两个事件最大的对比是时间不同。喂饱五千人的事件是在第一日结束的时候所进行，主耶稣整天都在教导他们。依照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在喂饱五千人之后，跟着下来就讲到生命的粮。你可以看出呢，这个是几咁重要的教导，好像晚餐之后的演讲一样。在喂饱四千人的事件里面，群众已经听主耶稣有三日的教导了。咁教导之后呢，再有食物的供应，即是说呢，群众并没有外出去找食物，而是一直在听主耶稣的教导。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我们是否在教会用餐会来吸引群众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会是本末倒置。神的道比起生理的需求更加重要。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至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不要为衣食住行而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所需要的物质呢都会加给我们了。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进入马可福音第八章的讲解，听众朋友可以呢提前预备并且熟习经文的内容。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